发现这个人无论是走路，还是他的脸上的表情，还是他在说话，还有他的动作态度等等，都像是偷了斧子的样子。他心中有一个先入为主的偏见嘛，说这人偷了我的斧子。他就看啊，他的这个什么行步切符也，颜色切符也，言语切符也，动作态度无为而不切符也。你看到他的走路说话，他的脸上的表情，他的对你的态度，每一个动作都像是偷斧子的。然后呢，后来这个人呢，在山谷中啊，把他这个那个斧子给找到了啊，就挖掘出来了。然后呢，他是复见邻人之子，然后再看见这个邻人的儿子的时候，动作态度无似切符者呀，再看他的话，怎么看都不像是偷斧子的人。所以呢，就是说夷陵切斧这个事情哈，就是我觉得也可以啊，就应用到秦刚的这个问题上。如果你觉得秦刚出了政治问题的话，你怎么看怎么会觉得秦刚真的是出了政治问题？就跟去年二十大的时候说习下礼上一样，大概有当时三四个月的时间啊，不停的有人说习下礼上，我每次我都在反驳。但是呢，当他们说习下礼上的时候，每一个微小的细节，如果你真的相信习下礼上的话，你们会觉得他说的特别的有道理啊，就是习下礼上啊，也就是跟这个夷陵切斧的这种心态是一样的。我几乎可以肯定，现在相信秦刚出了政治问题的人，回顾一下去年的二十大，请这些朋友回顾一下去年二十大，他们这些人，我认为他们也是应该相信习下礼上的那一批人，他们也是相信习近平很快就要打台湾的那些人，他们也是认为刘亚洲出事要被判死缓的人，他们也是相信董经纬真的叛逃的这些人。因为这些事情的话都很符合他们的心理期待，所以呢，抱着这样的一种心理期待的话，他就会看什么都会觉得自己的看法是非常有道理的。那么下面我想说一下关于这个习近平的导师这个孙立平哈，他是怎么看待习近平搞出的这个烂摊子？这事儿我觉得还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啊。这个习近平这个导师，我觉得还是比较有水平的。他日前呢写了一篇文章，他说有经济学家是用通缩来概括当前中国的经济问题。他说但是呢，我认为啊，就是孙立平认为哈，他说背后其实是一个过剩的问题。他说但是现在中国的这种过剩呢，它是一种独特的过剩，它是两种过剩的结合，一种叫做相对过剩啊，一种呢叫做绝对过剩。什么叫相对过剩呢？相对过剩的话，就是相对于人们的购买能力的过剩。换句话说呢，并不是说这个东西生产的数量太多了，而是说生产出来的数量的话是人们买不起。那么这个呢，就叫做相对过剩。他又举了个例子哈，比如说我们有那么多的房子卖不出去，但是呢，也有很多人根本就买不起房。所以呢，就是说房子到底是不是过剩呢？如果这些人都买得起房子，或者都需要改善住房的话，也许房子还没那么过剩。这种过剩的话，就叫做相对过剩。然后他说，我们有那么多的耐用消费品的过剩啊，电视啊，或者比如说一些电器哈，就是或者是一些比如说汽车呀、什么之类的过剩。但是呢，却有一些人他们买不起，他们甚至在生活的必需品的问题上，他们都捉襟见肘。那么虽然他们可能在银行有一定的存款，但是他们却不敢拿出来消费，这个呢就是相对过剩啊。也就是说，并不是东西多的大家干脆就消费不了，而是东西多到了那些有人想消费但是却买不起啊。东西虽然多，但是有人想消费的却买不起，这个呢就叫做相对过剩。那么当然还有一种叫做绝对过剩，这个绝对过剩呢和以前我们看到的很多的经济危机绝对过剩也不一样。因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这个生产工厂啊，世界工厂嘛，那么它呢生产出来的东西是供给给全世界的，而全世界现在的话，很多地方国家确实是经济不好，它不需要，所以你工厂生产出来之后的话呢，别人就消化不了，这第一点。更严重的问题就是产业链的重组，产业链重组的话就使得很多其他别的国家也开始生产这个东西，所以国际社会从那边买不从你这边买，就造成你以前所投放的或者是说所这个建设的这些工厂啊，或者是说这个拥有的这些产能，他们就产生出来的东西的话，别人是不要的，这就是绝对过剩。他就举了一个道理哈，他说这就跟开饭馆是一样的，饭馆炒菜是给顾客炒的，如果顾客不来，你自己家里边的人吃又能吃得了多少呢？所以靠内循环哈，这个隐含的他的这个议题就是说，如果你要是靠内循环的话，是搞不定这些问题的。其实他举的这个例子哈，非常的通俗。所谓的绝对过剩呢，简单的讲啊，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呢，大家本来就没钱，不怎么去下馆子了，而同时你们家的餐馆旁边呢，又开了一些餐馆，还分了你的流，这样的话呢，就造成说本来来吃饭的人就普遍的都在减少，然后的话呢，又有人分你的这个市场，所以呢，就你进的货，你炒的菜呢，就卖不出去了。 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很通俗啊。那孙立平开了一个什么药方出来呢？他说历史上其他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面对从短缺时代向过剩时代的转折，所谓一蹴而就的刺激措施是没有用的，强行刺激的结果可能适得其反。翻译成咱们通俗老百姓的话来说呢，就是你放水救经济啊，大量的发钱出去，但是呢你想让这个厂家继续招人啊，继续生产啊，但是没有用啊，你因为厂家已经生产过剩了，他生产出来他也卖不出去，当然厂家也就不贷款不生产了，是吧？所以孙立平呢给出的第一剂药哈，叫做创造一种友好的国际环境，尽可能保住外部市场。也就是说本来你家里边这个就大家就不怎么下馆子了，那现在的话呢你就得把你们家的菜做得更好一点啊，物美价廉一点，然后呢跟这些食客们的关系搞好，让他们还能够只要吃饭就想到你们家来吃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这个呢在习近平当前是很难做到的啊，就创造一个非常友好的外部环境。中央社今天引述港媒的消息说呢，中共的全国政协周一召开了例行会议，他的议题呢是讨论中国现在的经济问题。而我们知道政协主席是王沪宁是吧，所以王沪宁呢就主持这个会议。王沪宁在会上讲了这样一句话哈，他们讲的话通常都不像是这个人说的话哈，咱们就得念得慢一点，叫做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后半句话是属于废话哈，这个他开了会总不能讲以更加坚定的信心去阻碍经济发展对吧，这后边是废话，关键在前面，完全是胡扯。什么叫做把思想统一到中共中央对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上来？经济形势到底好不好的话，难道中共中央判断的是唯一的这个标准吗？对吧？那难道我跟他的这个判断不一样的话，我就得把思想统一到他那儿去吗？是吧？所以王沪宁就讲的就是说，你们虽然是专家，政协嘛，就有很多这个一些就是什么搞经济的呀，就是有一技之长的，他们可能会加入政协嘛，对吧？所以呢这个王沪宁讲的就是说，中共说经济形势是怎么样，咱们政协这批人你们就得说经济是什么样，中共说咱们怎么搞你们就得说怎么搞。而中共经济之所以走到今天啊这样一个地步，为什么变得这么糟糕，就是因为习近平关注政治安全甚于经济发展，所以他才为了所谓的政治安全说互联网企业这个数据拿的太多了啊，威胁到国家安全，于是把互联网企业锤爆了啊，教培产业啊培养出了这个很多这个有思想的人啊，这样的话他们就是会质疑共产党啊，教培产业也锤爆了啊，甚至可能一些什么带货业务啊什么什么，这个带货业务的话也是有大数据的嘛，然后的话还有一些什么搞什么娱乐呀，这打游戏啊之类，他觉得你为什么要躺平对吧，你们都给我干活去。所以习近平的话他的一切都是出于政治安全的考虑，他就把国内的很多的这个产业都给锤爆了，也是同样出于政治安全的考虑才把中共的外交环境搞得一塌糊涂。而这一切背后是谁给习近平出的主意呢？习近平的大脑到底是谁呢？不就是这个王沪宁吗？是吧？王沪宁，你谢天谢地，你去做政协主席了，你不再搞这个什么这种意识形态了，对吧？那你就赋闲就完了，对吧？王沪宁现在跳出来继续抓经济，继续以意识形态去统领经济发展。你想这中国经济好得了好不了？刚才孙立平哈提到说，他想出的办法就是用出口的方式来消化中共过剩的产能。这个事儿哈，我认为习近平其实也不是不知道。这几天基辛格访华，你会看到习近平的态度，按说是一个过气的政客，他既没有现实的权力，又缺乏政治影响力啊，他没有这个现在手里边没有抓权，然后又缺乏政治影响力，但是习近平却亲自接见基辛格，而且呢比见布林肯和见耶伦还要殷勤。有人就问哈，说这到底说明了什么问题？其实我说很简单哈，习近平呢也知道，如果没有当年的基辛格访华，就不会有后来中共40年的经济荣景。那么这个习近平呢，他不想破坏这样的这个中美关系，但是习近平又无路可走啊，他跟现在的这些布林肯啊，或者比如说其他的这个耶伦啊等等，就是跟现行的美国的官员和县政府接触的话呢，又不能够达到他想要达到的那个目标。于是的话呢，就只能通过基辛格传话，就是他既知道跟美国搞好关系很重要，但是呢又无路可走，所以才找到基辛格。也就是说习近平呢，他还是感谢基辛格打开了这个中美交往的大门啊，这也意味着说习近平呢是并不想把中美关系搞坏的。但是呢愿望是一方面，实践起来呢却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我觉得这个中共和世界这个关系搞糟了，就是两件事儿啊，就是这个，就是最最关键的两件事情，一个是新冠疫情，还有一个是俄乌战争啊，它是世界远离中共两大最重要的推动力。大家可以看一下美国之音的这个最新的报道，美国共和党籍参议员，这个也是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资深成员啊，这个吉姆·里什啊 ，Jim Rich， 他呢一共跟9名共和党参议员啊，星期四的时候致函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他们对一件事情深感忧虑，什么事情呢？就是拜登政府现在欢迎这个中共去在俄乌战争的调节过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也就是调节俄乌战争的话，中共要进来，美国持有一种欢迎的态度。这9位共和党参议员，他们跟拜登说，不能够让中共参与进来，因为中共只是在假装调节，他是利用这种假装调节的姿态来跟乌克兰搞关系。为什么？因为乌克兰战后重建需要这个生产很多东西，因为什么建筑水泥啊，什么什么钢筋啊，什么这个还有比如说这个日用品啊、电器啊之类，它需要很多东西，是吧？那中共提供啊，我卖给你啊，对吧？我现在产能过剩，我生产完了之后卖给你啊，是吧？靠这个能从乌克兰赚钱，这第一点。第二点，乌克兰，它其实这个国家呢有很多前苏联的这个军事技术，这一次这个美国北约援助乌克兰也很有很多先进的武器。中共就想跟乌克兰搞好关系之后呢，把这些这个军事技术的话偷走。所以呢，这个共和党这个9位参议员的话呢，他们就警告说不要让这个中共去参与，说中共完全是在占便宜啊，而且的话呢，在战后中共也会跟俄罗斯站在一块儿，不会去遏制俄罗斯。这种说法我觉得是非常有道理的哈。因为呢，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哈，就是昨天发生的事情。昨天发生了一个什么事呢？俄罗斯的导弹把中共领馆给炸了，这就是昨天的事儿啊。因为这个俄罗斯领馆，这个俄罗斯在炸这个奥德萨的时候，就把中共领馆就给这个外墙给炸坏了，玻璃震碎了。但是呢，中共就什么都没有说，仿佛这个事情根本就没有发生一样啊。我还记得1999年，当时5月8号，这个中共的这个在南斯拉夫领馆被炸的时候，当时这个北京简直是这个大学生群情激愤。我当时正好出差到深圳，到广州。然后呢，就当时他们还这个说这个广州那些人他们也在抗议啊，到沙面，去抗议。然后呢，在这个北京这边的话，就是在这个美领馆那边在抗议。然后呢，我那时候在那个路上开车走，就看见那个当时一车一车的这个大巴啊，拉着这个大学生跑到那个领馆去抗议。那件事抗议了好久啊，就是中共的领馆被炸了。而这一次，同样是中共领馆被炸，中共就好像这个事情从来没有发生一样。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是乌克兰或者是北约的导弹误炸了中共的领馆，中共会怎么样跳起来骂人，是吧？说明什么问题？说明中共就是对俄罗斯你干什么都行。有人在网上贴了一个东西，我觉得也蛮搞笑的哈，说如果这个我的父亲爱我的话，那我也爱他啊，这个不算孝顺啊，这就是自然而然的人和人的关系。只有我爹虐待我的时候，我还对他孝顺，这才是真孝顺啊。意思就是说，当这个俄爹虐待中共的时候，炸了你的领馆的时候，你还能够去孝顺俄爹的话，这才是真儿子啊，就这意思。所以呢，就是说，国际社会之所以对中共现在抱有这样的警惕，外交关系搞不好，很大的一个原因啊，就是这个俄乌战争中共这个战队的问题。英国的有一个间谍机构，大家知道军情六处哈，它和这个美国的中情局和这个以色列的摩萨德，这是全世界最厉害的两个，这三个这个这个间谍机构、情报机构。军情六处的负责人是一个爵士哈，他叫做 Richard Moore 哈，是这个理查德·莫尔。他在一次罕见的公开谈话，因为他们这种搞间谍的很少出来公开讲话嘛。这个莫尔爵士他讲，他说中共仍然是军情六处的首要任务。军情六处在中共方面投入的资源呢，就研究中共方面投入的资源比在任何其他地方都多。所以我相信哈，不光是这个中共了，就是不光是英国是这样啊，就很多国家，美国我觉得肯定也是这样的。啊，这个呢就是今天想跟大家聊的这几个话题啊。这个那么咱们今天呢就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也最后感谢一下我们的这个赞助商啊，普瑞堂。他卖这个黑参啊，玄宝黑参，有兴趣的朋友的话呢，可以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好了，那么咱们今天呢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千古文明汇成巨著，百家大义娓娓道来。
干净世界会员网隆重推出张天亮教授的两部大型讲史系列《中华文明史》和《秦汉史》，以引人入胜的故事解说中华文明中的深湛智慧，以信仰的高度和全球化的视角，帮您把握历史的脉络，前瞻未来的风云。今天就登录干净 world.tv， 干净 world.tv。
一部深远浩大的中国历史，无数纷繁庞杂的书序介说，顺天时正面开讲中国历史，再现5000年神传文化的辉煌视野。神传文化系列广播节目《中国历史正述》隆重开播。创世纪之二，开天辟地。盘古开天地。三五历纪记载，在极远古以前，那时还没有人类，也没有天地万物和宇宙，只有一片混沌。就像在鸡蛋中孕育出生命一样，这个混沌中也孕育出了一个巨大的生命，它就是盘古。盘古在混沌中孕育出生的同时，天地万物也随着盘古身体的孕育诞生了。这个孕育过程一共经历了18000年。在这个过程中，阳气上升成为天，阴气下降成为地，天地就这样诞生了。盘古在这天地之间变化无穷，他在天为神，在地为圣，和天地浑然一体，成为天地之灵。天每天增高一丈，地每天增厚一丈，盘古的身体也随着每天长高一丈。就这样，又经过了18000年，天变得极高，地变得极深，而盘古的身体也变得无限巨大，这样天地就开辟完成了。《五运历年记》里记载，我们这个世界是盘古的身体化成的，盘古睡死化生，将自己化身为自然，他的气息变成了风和天空中的云朵，声音化为雷霆，左眼变成太阳，右眼化为月亮，四肢和头化为大地的四极和五岳，血液变成江河，筋脉化为风水地形，肌肉变成田园大地，头发胡子变成天上的星辰，皮毛成了花草树木，牙齿骨头成为矿物岩石，精气骨髓成为珠宝和玉石，汗水化为雨水甘露，周身所生的虫子化生为人类。述异记里也有类似的记载，其中说到，盘古的眼泪变成了江河，呼出的气息变成了风，声音变成雷霆，眼神的光芒成为闪电，高兴了就是晴天，愤怒时就是阴天。以上的几种描述是文献里边关于盘古开天辟地传说的各种版本。盘古在天为神，在地为圣人，他开辟天地，化身为自然万物，和天地一体，成为自然之灵。古人认为天地就是神灵的化身，他们在冥冥中主宰着一切，呵护着人类子民。
中华是礼仪之邦，自古以来，中华文化中最大的礼莫过于祭拜天地。古人祭拜天地，其实就是对天地神明的崇敬和感恩，同时也是与神明沟通的一种古老方式。其他民族的创世传说，在印度古老的离俱吠陀中也有一个类似的传说。离俱吠陀猿人歌里记载，宇宙原本是从猿人的身体里生出来的。猿人也就是先天最原初的人，是一个伟大的神灵，他是不朽的主宰，具有千头千眼千足等等不同于普通人的生命姿态。按照他们的说法，印度的四大种姓都是从猿人身上生出来的。嘴里生出了婆罗门，双臂生出刹帝利，双腿生出吠舍，双脚生出了首陀罗。另外，猿人的胸膛里生出月亮，眼睛里生出太阳，嘴里生出雷神，气息生成了风神。此外，肚脐上生出了空界，头上生出了天界，脚上生出了地界，就这样生出了我们这个宇宙世界。古埃及神话也有类似传说，他们把最古老的神尊称为泰姆，或者叫阿特穆。他们认为太阳和月亮是这个神的眼睛。在古神泰姆初始存在的时候，还没有天地万物，其他的神也都没有诞生。那时候泰姆过着孤独的生活，后来经过努力思索，他在自己的头脑里创造了天地、天体、众神、男人、女人、动物、爬虫等等。这些创世的思想和观念被泰姆的智慧转变成词汇，当他说出这些词汇的时候，一切就被创造出来了。像这样的记载在世界各地的传说中还有不少，他们都表达了一个共同的道理：世界是神造的，我们所知道的这个世界只是神身体的一部分。创世神把自己的身体和智慧化生成宇宙万物，在冥冥中主宰着一切。综合各种版本的创世神话，我们还可以看到神有不同的种类，不同的层次。创世神造出世界万物和人类的同时，也造出了他以下各个宇宙层次的不同神灵。古人认为万物都有灵，所有个体生命和物质都有灵性存在，都有灵体主宰着。而整体上，整个自然世界的背后也都有不同的神灵主宰着，在更大范围内构成更大的生命体。创世神造出自然万物，赋予他们个体灵性的同时，又造出了不同层次上主宰这些自然万物的各种神灵，比如山神、河洛之神、黄天、后土、雷公、电母等等。这些不同层次的神灵是自然万物整体的精神主宰，与自然一体，无所不在。他们在自然界中各有分工，各司其职，而整体上又在世界的深层行使着创世神的意志，是创世神精神的不同体现。在《山海经》中记载有女娲的腹肠化生为十个神的故事，可能就蕴含有这个含义吧。中医认为，人体由五脏六腑等各种脏器构成，各种脏器中都有不同神魄在主宰，主持不同的人体功能，各司其职。而整体上， 所有脏器又共同构成人体，这个大生命体行使着主元神的意志。现代生物学也认识到，人类肉体是由无数的细胞组合而成的，每个细胞又都是一个独立的小生命体，包含着一套完整的生命信息，各司其职。整体上，所有细胞又构成人体这个大生命体，行使着整体的意志。现代科学发现，电子围绕原子核转动，遵循行星运转的三大定律，它们的运转和存在方式非常相似，只是一个存在于微观世界，一个存在于宏观世界。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把构成人体中的电子放大到星球这么大，那么人体会不会是一个宇宙呢？所以道家常说，人体是一个小宇宙，意思是说，宇宙和人体在某些层面上是一理相通的，是相似的。如果按照这种说法，宏观上我们人类所知道的这个宇宙世界，会不会是一个巨大的生命体呢？盘古把身体化生成自然万物，日月星辰，化生为我们人类所存在的这个宇宙，那么我们这个世界和各个星系，岂不都是盘古神巨大身体的一部分吗？人类和自然万物都是独立的个体小生命，然而这一切在宏观上，会不会是更庞大生命体的一个细胞粒子？我们的地球和太阳系、银河系等等，会不会是它巨大身体的一个粒子，就像构成人体的一个分子或原子一样呢？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神和人类之间就是这样密切地联系着，近在眼前，但是人类却看不到真相。人类的智慧太有限，感知的范围也狭小的可怜。面对巨大无极的宇宙和神明，人类只能抱着一颗敬畏的心，而不应该狂妄自大。
听众朋友，这一集的中国历史正述系列广播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本节目由神传文化之中国历史研究组与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李怀恩播出。下次节目请您继续收听。
Kids programming on CJSF 90.1 FM is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morning from 7 to 8 a.m. Catch story time with Tell Us a Tale and sing along with the Zucchini Brothers. So come and join us for laughs, lessons, and above all else, good times.